弟兄姊妹早晨，特别是向在大堂坐紧或者在副堂里面坐紧的弟兄姊妹，或者镜头前面的弟兄姊妹来带去问安的。今天大家回到来觉得很漂亮，是不是教会？哇，我们布置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圣景，我自己都大感受是很漂亮。但如果想起耶稣降生之前，我们现在叫张临期，是等候主回来。那时是活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当时的人是很痛苦，因为神有四百年没有跟他们来讲说话，在政治上面的压力底下，他们民不聊生，所以他们很盼望呢救世主弥赛亚快点降临。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是在另类的将临期里面，我们都是等候着主回来。上一次跟大家来带人去看了以西结书第34章，很清楚讲到今日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到这个世上，作一个大牧人，作君王，他以公义来带人去管理这个世界，然后世界大同。但我们都不要只是去盼望主回来，因为主回来的时候会审判的，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盼望，我们都需要来带去等候，求神来带去透过这个圣经呢，都给我们一些提醒。因为我知道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圣经，还有紫色的灯呢，所以今天人说你好紫、我是特登穿那些衣服、打的胎、全部都是什么呢？配合这个的环境的。咁嘅时候亦都好多，有几年冇着呢一件即系敏恩堂嘅衫啦。咁啊，其实都有意思，因为今日系喺今年最后一次喺大埔堂讲道，同埋原来我即系 check 翻咧，28年前11月29日咧，我系安立成为牧师，即系听日咧代表一个新嘅年度里边，即系好珍惜同大家嘅相处。今朝早同一个嘅家庭嚟带去食早餐，而家都喺我哋当中。佢系我哋嘅会友，咁但系咧，佢会喺好快10多日之后就会嚟喺香港，又去到外地啦。其实喺呢段日子里边，有唔少嘅人都会计划，或者甚至已经离开咗香港。究竟我哋去定还是留低咧？其实呢个好重要嘅人生抉择。但有阵时喺呢个抉择之后，我哋面对到一啲嘅冲击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埋怨：，唉，早知我哋唔会做呢个嘅决定啦。咁样，事实上，当我哋留低嘅时候，辛苦嘅，面对嘅挑战系大嘅，压力系沉重嘅。但系走咧，亦都唔代表到好舒适，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冲击，有好多未知嘅因素。但我哋点样可以嚟到好肯定？我当日的决定是没有错呢？所以今天会跟大家透过圣经一件的事，大卫他去救基伊拉人呢，来带人去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我们前途的抉择。我很少在敏恩堂里面讲道是重复的，其实这篇道呢是在九年前，都是11月的20日呢曾经讲过一次，但当然是会有新的一些内容加了在当中了。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无悔的后悔。圣经说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种没有后悔的后悔过来。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的来带去读出。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在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这里很清楚讲，如果我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在圣灵提点底下，我们反省到自己，原来我有犯错，我做了一些事是不好，以致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失去了自己，带来的后果是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会后悔你过去所做的。但这个后悔是一个祝福来的，因为你就会转向神，于是就能够藉着这样引进去你人生的转变，带来一个的丰盛的生命。在我们来带去看，后悔懊悔好像是负面的，但绝对不是。但他说世俗的忧愁却是会叫我们来带去死。什么叫世俗的忧愁呢？ 你如果有机会澳门在赌场出来的人，你见到他世俗的优秀，哎，买大开细，买细开大的时候，他输了很多钱，又或者我借孖钱来买蚂蚁，哎，现在买不到，即是这样的时候还要给利息，于是你又会有这个的优秀。他说这些优秀不能够叫你引进丰盛的生命，只有在神的引导底下，这个优秀才是祝福。你留意到两个对比，他说当在这个的忧愁底下，你会产生自诉、自恨、自责。如果我们为我们自己所犯的错，我们很生气自己，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很猛自己，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令到神和人有失望呢？这个是第一步。但跟着就引进一个积极的层面，就是殷勤、想念和热心。我自己有心体会，我是一个罪人，而且一个都是罪孽深重的人，但是神都有恩典来带人去救赎，还给我有机会去侍奉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对比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更大的动力，愿意为神来带人去摆上。所以这个的忧愁呢，是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其实神都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一种这样的处境。好了，那我们就看回有问题，我们怎样令到不会去后悔呢？我们藉着大卫一件事呢，你要提醒我们。好了，我们很重要的来带去先看撒母耳记上23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和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
我们要先了解个背景。神拣选了扫罗作为第一个的王，但很可惜，当扫罗有权位之后，就越来越有贪爱财富，没有好地遵行神的吩咐。神给很多机会他，但他没有把握到，结果神就放弃了扫罗，另立大卫做王。但是大卫未正式登基，扫罗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只是觉得大卫威胁他，于是就怎样冒烈大卫，甚至要追杀大卫。结果大卫就落荒而逃。正正亦都因为这样缘故，以致民不聊生，有很多的人不满当时的政府和那个生活，于是跟随了大卫。而在这个逃亡期间呢，大卫见到基伊拉是被非利士人围困，他竟然要来带去拔刀相助。因为领导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是引致到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那大卫他要逃亡的时候，先做一样东西，做什么呢？他原来先将自己的父母送去给摩押王，叫摩押王来带去照顾他。为什么？因为他父母已经年纪大了，没可能你有跟住他颠沛流离过一些看不到结果的生活。而大卫的家人呢，其实是有摩押的血统的。记得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叫路德，路德是摩押人，他就是大卫的先祖。所以他要来带人去走，他送了他父母去摩押，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扫罗要攻击或者要去追杀大卫的父母呢，这个就是外交问题，因为他要去摩押的地方，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打仗。所以都为什么有些人他要逃亡去外地，就是这样。今天也都看到一个很大的无奈，有些人他要离开的时候很大的挣扎，就是父母的健康，可能他们走的时候要留下父母，不可以带他们走。咁最紧要就是有其他嘅兄弟姊妹嚟去照顾。佢都同我哋一个嘅会友嚟去倾偈，佢话佢唔会走，因为妈妈年纪大，佢话佢只可以稍后会送自己嘅孩子去新加坡读书，因为较近，容易照顾。但佢有责任要留低，就是陪伴自己嘅爸爸妈妈。好多嘅无奈，有啲人可能系会带父母走，但唔系祝福佢哋啊。而是因为在外地大家知道呢是没有工人的，那个时候你跟我看着小朋友等我去找食。大家都会清楚，即是今天有时候就是这些处境，就算在我们当中的一位姊妹， 两个的孩子现在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只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在这里带去生活。某个程度上面，我觉得这些是另类的孤儿，是妈妈要成为孤儿，但是他们会体谅和接纳，这个是很重要。好了，当大卫安顿了爸爸妈妈之后，他就逃亡了。有一段时间他是住在山寨里面，就是阿杜兰洞。但后来神藉着先知跟他说，你不要再留在这里了，你要回去南边你自己的家乡犹大这个地方。于是他们走，就经过基伊拉这个地方。基伊拉是一个高450米的一个山来的，一个山城来的。但非利士人来都是去攻击他们，要抢夺他们的和场。那个时候大卫就来都是去求问神，神啊，究竟我应不应该来都是去救基伊拉这个城呢？我应该去帮助他呢？你留意到很宝贵，他先去求问神可不可以。那个时候神就答复他，没问题，神说你去打吧，你会赢这一场仗。这个我们要学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特别很重要的事，我们先要求问神，究竟我应不应该你去做这件事。大卫虽然很清楚知道他已经被撒母耳来带去高立，他是有神的恩典，神的灵在他身上，但他并不会觉得于是我做每一样东西都一定是对，他仍然谦卑地等候神，他得到神的确认，他先借来走上去前线。因为很深信，如果有神那个的确认的时候，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先借会来带去成功。结果那个答案是很清楚，第二节说好了，你上去打这一场仗，你会赢的。但跟着他就面对着一些人的反对，当时已经有至少有600人是不满当时的政府来跟随大卫。但这班人一听见大卫说要帮手打基伊拉的时候，即刻提出这个的反对。我们一起来看23章的第三节。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
这班人就说不要玩了，喂，现在我们在走难的，我们自己自身难保啊，我们广东话泥菩萨过江啊，我们自己都未掂，你还走去救人，都不关我们事啊，你做什么啊？我们不要这么快去怪责这班人，我经常觉得很需要就是体谅，站在对方的处境来看。这班是什么人来的？我们再看一看以撒母耳记上22章的第二节。
凡受困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
你留意到当时那些好不开心地过生活，因为民不聊生之下，可能那些债主来去追债，他们心里面很多的郁结，但是他们去跟随大卫。你想想，大卫带着这班人都不容易，当时是400人，但是打基伊拉的时候600人已经倍增了一半了，已经。所以这班人其实他们自己也都说过，喂，我们没人打过仗的，我们怎么对这么强劲的非利士人呢？所以他们的反对呢，你不要怪责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有他们的处境的。有时候当这些人要离开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唉，面对一些反对。有一个家庭以前我们做大敬拜的，现在过了英国了，咁已經都穩定落嚟，但佢過英國之前咧，佢嘅父母唔係翻我哋教會，都係基督徒嚟嘅，都係大埔另外一間教會，約我出嚟傾偈，跟住同我講：牧師，你可唔可以勸下我個仔唔好離開啊？我真係唔捨得啊！咁樣，咁我話我好欣賞你對佢嘅愛，但我話你唔好諗住牧師咁有乜能力啦。即是牧师讲的嘢会有不会听的，即是正如我相信教通识的老师呢，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感染到学生的，是不是？那么时候，但我说其实他有他们自己决定咯，我们都要尊重他。后来这个妈妈我真的很觉得很伟大，是这样好了好了，那他走了，留下个孙给我凑了，我说不是吧，我 因为佢走都系为咗个你个孙咋，个孙几岁啊？佢为咗读书啊，留低个孙俾你凑佢哋走，点可能呢？但系我又好深体会到，即系呢个父母系对孩子嘅唔舍得，所以佢会有反对咯。但系同样有一啲嘅父母，可能佢会体会到系鼓励佢哋离开。你留意到呢班人反对系有佢哋嘅原因噶，有佢哋嗰个嘅恐惧噶。但我哋更加要欣赏一样嘢，但系冇责备佢哋，你哋冇爱心，你哋冇信心。我喺十年前已经得到呢一个咁嘅启示，仲话你哋跟我嘛？如果你唔中意，唔好跟咯，走咯。你有冇留意到大卫冇呢一啲嘅反应，冇用神嘅旨意压佢哋，亦都冇用佢嘅权力嚟有压佢。呢个系我哋做领导嘅，要好好地嘅学习。咁大卫做啲咩嘢呢？当佢面对反对嘅时候，佢再一次嘅嚟到去寻求神嗰个嘅心意，佢要再确认究竟呢个系咪神你带领住我嘅。好，我哋一齐嚟读23章第4节，23章第4节。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咁样都好宝贵嘅一件事。大卫再一次翻到去神嘅面前，再一次求问神：究竟你系唔系真系将呢班嘅人交喺我手里边，让我去帮助佢？呢事提醒咗我哋，原来属灵嘅引导一个原则系乜嘢呢？就系承认自己可能会犯错。唔好谂住你谂清嘅一定系啱。当你去面对一啲人对你嘅反对挑战嘅时候，唔好当佢系敌人。我自己最近都讲，就系有人去挑战你，有人嚟反对你嘅时候，反而系一个祝福。因为点解呢？你会更加警醒，你会更加嘅嚟有小心，免得嚟有出错。你都要聆听啲反对嘅声音，然后去检视啊嘛。冇咗反对声音，其实未必咁容易嚟得系去啲事情顺利噶。你留意到而家议会里面冇反对声音嘅时候咧，啲人会瞓觉，有啲人会买鞋咯，系咪啊？咁嘅时候系完全冇问题噶。但系系咪一个嘅祝福呢？未必系。所以大卫好谦卑嘅嚟到承认，就系自己可能系会有自己嘅主观，有听错，会误解神嘅心意。有出错的可能，所以寻求确认呢，并不是一件软弱的事，因为大卫很深信神是会将他的心意清楚显明给愿意谦卑倚靠跟随他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诗篇25篇第9节和诗篇48篇第14节。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神是很清楚的指引我们。很简单，举一个例，作为基督徒，我们大家知道传福音一定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即要建立教会一定是很重要的。那时候，但是不是一定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去呢？你未必能够每一个地方都去的嘛。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寻求清楚神你的心意是怎样。记住，面对重要的抉择，我们不单单是要去开会讨论，这个是要，但我们更加需要同心合意的确认神是不是你的心意。因为我们会看到扫罗很清楚已经被神离弃了，神没有再跟他说说话。但是当他知道大卫在基伊拉城的时候，就感恩了，是神将大卫交在我手里面。他都以为是神将大卫交在手里面，他这个就是属灵里面的偏差。所以今天请你记住，当我们要做一些很重要抉择的时候，你先要检视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如果你平日都没有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没有好地的读经，没有好地的祷告，没有好地了解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说哦，这个是神带领着我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危险，很容易会有这个的偏差。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要有藉着我们的经验学识来去分析一些的事情，更加是要好地反省你的关系 和神是怎样，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属灵的生命究竟是茁壮定还是是孱弱呢？不要自以为是。所以大卫很好，他再一次来到求问神。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来到学习，无论是教会里面的领导或者家庭一家之主，而且不是一次，是一次又一次，多次的你都是去求问神。最近收到一个人的通讯，这个人不是我们永恩堂的，是另外一间教会的。那么那间教会就请我去讲一个的专题讲座，就究竟留下定还是走呢？后来一个一家之主就他 send 了这个的分享给我，他说到去定留，我们趋向是走的，我自己趋向是走，但大家要有共识实在不容易，夫妇会为这个话题而感到不快，我愿意去冒险，因为感到这里更加危险，但我太太就要稳阵没有风险，预备好晒才好离开，哪有不痛的爱呢？要有共识实在不容易，特别是青春期，即是中三的女儿，要去明白当前局势的凶险，如果她是小学以下，她没得选，父母作主，但是年轻人是有 say 的嘛，有自己的想法，有点难搞，如果有你这方面的教导也都十分精彩这样，那于是你留意到我怎么回复她呢？要慢慢分析分享，寻求共识，然后祷告发功，这个是我给她一个的指示。其实这个是只是一些人他所经历到的心声，未必当你一声号令的时候，所有的家人或者弟兄姊妹都是会依从你这个想法的，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面对可能经济上面的危机，可能我们要想想我们的物业怎样来处理的时候，我们都要真真正正地的聆听大家的声音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甚至我们会祷告，因为会特别在应用那里要提到我们谦卑在神面前，神求你怜悯，你给清楚的指示我，特别给一些证据我，就好像摩西和基甸这样，一会我跟大家看看基甸怎样来求问神的心意。当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神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会无悔当日的决定，纵使遇到一些你认为不开心的事。好了，很快他打这场仗，圣经只用一句说话就来到去讲了，二十三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这一场的战争只是用一句的说话来描绘，但大家可不可以相信，当大卫再一次寻求了神的心意之后，就告诉他，神再一次确认了这个是他带领着我们，我们会赢的。那你想想，是不是所有的六百人都会立刻信服呢？其实可能有些人都不是 很信服的，但大卫就不再理会了，他就会去，但他们经历到赢了这场仗。其实我说他们从来没打过仗的，这帮人非利士人是骁勇善战的，但他们却是可以赢了这一场的仗，这个已经是确认神那个的带领，一个祝福。但是跟着就带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的行踪显露了出来，因为他们住了在基伊拉城里面，人当是上宾这样来带去对待，但这个消息就传到扫罗的耳中，之前他住在山寨里面是找他不到的，但现在他们在城里面的时候，这个城是在一个高山上面，扫罗就很开心，我派兵下去包围着这个山，瓮中之别，我一定可以捉到他们。我们一起来看23章的第7到第8节。
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山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听唔听到？扫罗好开心啊！ 我一路都找他不到，但现在他在基伊拉的地方，我可以派兵来去围剿他，走不掉的了。他还要去感谢神，这个是神将大卫交在我手里面。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为什么大家可以很不同的思维的人，但大家都是基督徒的呢？即每人都有可能去觉得、这个是神祝福我的，给我有这份权力，但他没有想过神已经放弃了扫罗了。但为什么后来扫罗还要找交鬼的人呢？你都是去求问一些的前程，是很可悲的。但是扫罗预备派兵下来围剿他的消息呢，又传到大卫的耳中。大卫一听到的时候，他怎么算呢？他亦都继续做回他要做的事，就是去求问神。他问两个的问题，我看看究竟他问哪两个的问题。而且今次他更加要求大祭司阿比即是尼大去怎样呢，为他尼大去求问。好了，他问两个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23章的第10到第11节。
大卫知道扫罗设计，
大卫祷告说：
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他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
大卫就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神啊，究竟扫罗落不落来捉我呢？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如果扫罗落来捉我的时候，那究竟基伊拉人会不会出卖我，将我交在你手里面呢？这样你留意到他问两个问题，大神即时有回应。大神又不是回答两个问题，神只是答我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带去读《撒母耳记上》第23章的第12节。
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
看不看到个分别？第11节的时候他问了两个问题，大神只是给第一个答案，就是扫罗一定会下来。吓，下来？那你未答我第二个问题，那他们会将我交在手里面呢？于是他再去问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才给第二次答案，他会啊，他们会将你交在基伊拉，即是基伊拉人会将你交在扫罗的手里面。如果有配乐的时候，我想听见雷声晴天霹雳。吓，我找命搏，我冒生命危险我都去救你，你将我交出来，你这样的事都可以做得出。跟着圣经有一句说话结束了这一次的事件，我们一起来读23章的第13节。
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跟住大卫带着这600人，圣经说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原来意思就是漫无目的的，不知道去哪里，总之就是即刻逃亡，继续走。圣经完全没有交代到大卫的心境，那600人的反应，但是我们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到，当那600人里面特别曾经极力反对去救基伊拉的人，现在更加会大声叫了你不要了，你是要了，而且好心好好报，我们被人来去出卖，如果我们不来救他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会有事。但他又忘记了他们赢了这场仗，他又忘记了曾经进去这个城里面都有一些较短暂的安舒的环境，他一定会来带去埋怨。大卫的感受是怎样？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倒转是你心里面一定会有这个愤慨。 点解会系咁样咯？但系又唔好忘记，我成日都讲，我哋有阵时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嘢，去体谅。我哋就咁睇嘅时候，基伊拉好似系一个好不近人情嘅人，系咪？但系唔好忘记，佢有佢嘅原因，因为当时正统嘅政府啊，个君王系边个啊？系扫罗啊嘛。扫罗已经塑造到大卫是一个叛变者，不要忘记大卫是扫罗的女婿来的，已经被塑造成为一个呢，即是想谋朝篡位的人，所以要追杀他。所以在那时呢，他被视为一个什么？如果你继续收留他的时候，你是窝藏着罪犯，你随时会死。他用一个很正义的原因就可以攻打基伊拉。所以大家明唔明啊？所以基伊拉人佢系要嚟，但系去交大卫出嚟。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大卫点啊？吓，你交我出嚟，好我走，我先杀咗你先。即系好多人会系咁样噶，即系我得唔到你，我就要杀你啊嘛。记唔记得有一对嘅即系公务员夫妇啊，好悲哀噶。嗰个丈夫咧，即系有第三者，后屘个太太同佢离婚啊嘛。咁跟住点样啊？他没有检讨自己，还拿把陶瓷刀就去捅死自己的太太，然后掟了下楼嘛，然后他自己再跳下去一层嘛，分别跌了下面 A 座和 B 座嘛，但是 AB 座就同一个业主嘛，真多得他不少，真是哎呀，我两间单位都变成空宅，是不是？大家见到这单 case 啊，即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了，我得不到你，我都要来，但是去毁灭你，用现在的术语就是怎样，我跟你揽炒。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大卫没有这样做？他很和平地离开，他无奈的隐退。为什么？因为他一次两次很清楚求问到神的心意，是神的带领。所以现在这个表面的后果不是那么理想，他信服，他接受，他离开。在日后他所写的诗篇有一句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一句的金句，诗篇三十九篇的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如果这件事是出于你，有你的容许，我就默然不语，我就要接受，甚至某个程度不是无奈的接受，我是甘心情愿的去接受。所以大卫拯救基伊拉这件事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每做一件重要的抉择，我都需要好地求问神的心意。或许我买一个的物业，或者我买一个物业，我送我的孩子出国读书，我留下还是走，这些是很大的影响，我都需要好地的求问神。人生很多抉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几个的方向，求问神的心意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说，如果特别遇到一些反对的意见的时候，你都不要立刻否定它，你要来带它聆听。如果你能够做主动的，刚才我说可能你要留下或者要走，或者买卖的物业是你自己要主动的，有些不是你自己做主动的，公司炒你，你冇得话吓，呢个系咪神嘅心意啊？我想留喺度，呢啲冇啊，呢啲唔系你主动噶嘛。你可以主动嘅嘢，你就要点样？唔系你一个人，特别你一家系信主嘅，系要好地一齐嘅祈祷，寻求呢一个嘅共识，甚至同神讲：神啊，求你怜悯我，你俾一啲清楚嘅启示俾我知道。神呼召摩西。摩西要求神俾一啲特别嘅启示佢，大家见唔见到一个叫基甸啊？基甸神呼召佢要嚟，但系去攻打米甸人嘅时候，我净系记得基甸要啲湿嘅羊毛啊、干嘅羊毛嗰啲啦。其实唔系啊，唔止呢两次。当神向佢呼召嘅时候，佢嚟到点啊？将啲祭牲摆喺个祭坛上边，然后淋水，又再叫神你要降火。烧晒呢一啲，去确认神呢个嘅指示，好似以利亚喺加密山上面所做嘅，原来是基甸做第一次，跟住第二次就话咩咧？ 我等啲羊毛喺度。如果神系你嘅心意，我要羊毛湿，其他地方干。因为当时佢哋拜巴力，巴力系一个降雨露嘅神。我神你要知道，原来降雨露嘅系你，而唔系嗰啲嘅假神。好啦，第二神一样可以叫嗰啲嘅羊毛湿，其他地方干。佢信心唔够啊！佢神会唔会？我想要求多一样，周围个地下是湿的，但是唯有羊毛是干的，这个难度高一点。第三次到要打仗的时候，神是特别的，你有怜悯他。如果你惧怕的话，你带你的仆人潜入去米甸那些营寨里面，你就会得到一些启迪。真的他带着仆人来带去，听到米甸人在说，我们个个昨晚发梦梦见一个大麦饼碌入嚟我哋嘅营寨嗰度，搞到我哋营寨乱晒龙。大麦饼唔系麦维他消化饼，咁嘅时候原来大麦饼系咩？系啲粗糙嘅饼。跟住佢啲人自己解释，呢个麦饼就系基甸，基甸会攻击我哋，我哋会输。基甸其实很冇信心，神特别怜悯佢，系四次啊，系俾咗一个特别嘅启示俾佢。所以我哋呢一个咁重要嘅抉择嘅时候，你可以同神讲：神啊，你怜悯我。我哋需要用讲怜悯我，俾我可以知道究竟系咪你嘅心意，你会启示我。当然呢个启示你唔可以话神啊，又俾我中六合彩，唔中头奖都中多宝奖，系咪得噶？即系我唔系好似咁嘅时候，咁我就于是有好多钱，我就好肯定呢个系你嘅心意，唔使旨意咁样就。即系所以求神嚟带去帮助我哋，嚟带去问一啲嘅事。仲有你嘅祷告唔系叫神改变嗰个反对者嘅心意。神如果唔系你嘅心意，求你改变我。有阵时我哋太主观，呢个一个好大嘅悲哀。所以我哋一定系要一齐一家人。好地的祷告。第二就是我们要承担这个的召命。记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地方里面，我们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是一个的守望者，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记住，这些身份全部是不会被地域来到限制，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不需要作盐作光。这个是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的召命，我们就要来承担。所以无论在香港或许你很清楚知道神要你留在这里，日子很艰辛，但仍然做这个的守望者，守望教会，守望这个社会，守望你的家人。纵使你去到外地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你一定要投入当地的教会，一样要在周遭的环境里面有好的见证，神一样会使用你。正如我说，以西结原本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但他被逼被人掳了去巴比伦，但他一样可以来带去服侍神。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做每一样东西的时候，都要一定多些搜集资料。绝对不要说，哎，神会引导我，我自然就得的了，这样不是。因为刚才我说，我们不可以只是去用我们的智慧来到去分析，但不等于我们不需要搜集资料去分析。主耶稣都提醒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计算个代价的。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4章的28-30节。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大家记得很清楚，主耶稣呼召人要跟随他的时候呢，是讲得很清楚，是要付的代价。今天一个很大的无奈，我们看见有些人只是讲一些很美丽的前景，但没有讲付的代价。正如说明日大屿啊，可以来到，可以有多少公屋，可以做多少事，但没有说给我们听怎样破坏的生态环境，还有我们是要用多少钱来带去起这个地方，就是说是我们可以集资到的。这些海沙呢已经贵得很紧要，现在已经很贵，那个造价一直飙升紧。但是只是给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你，而没有去想可能我们要付的代价呢，这个是绝对不正确。我们的主没有那么骗我们， 他说麻烦你想清楚，你只要跟随我。这段经文的后面就是怎样，就是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想，我留低，我走，我买这个物业，我要怎样来供楼，或者我卖这个物业的时候我会怎样。我们一定要去想这些事，然后再去求问神。当然我仍然不是看那个表面咯，正如刚才我们看大卫带着那600人没理由打赢非利士人的，他们如果照牌面看他们输硬，但是他们寻求了神的心意之后呢，就确认这样的事。我这个很重要，但我想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什么来去衡量今次我是成功还是失败呢？哪一样东西是神的心意又或者不是呢？很不幸地，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是以我的物质丰不丰富、事情顺不顺利作为这个衡量的标准。哦，我物质丰富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祝福，我绝对没有否定这件事。神祝福一个人的时候，让他物质都会很丰富，但并不是绝对咯。我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怎么说，我们今天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想这里没有人否定，是不是？一定是神的心意，很想我们成为儿女，是不是？但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走的是窄路，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是艰辛的，那你遇到冲击，那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九节，第十五章的第十九节。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好清楚，如果你持守神的原则，为公义发声，很可能很多人是憎你。相反地，你依附权贵的时候，可能你会很顺利，是吗？但是今天我们很清楚，神是很渴望我们遵行祂的心意。但原来遵行祂的心意的时候，可能你会遇到冲击，遇到压力，也都不是你预期想象之中那么美好。那所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遇到困难就不是神的心意呢？很简单举一个例，当你去到外地的时候，我已经讲这些专业人士绝对找不回香港的钱，即是下个月也都会有人离开，两夫妇都是高薪厚职，很好的即收入，但当我去到外地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找不到这个这样的钱，还要做一些劳动的工作，找到工了已经，但是劳动型的工作，那这个是不是失败呢？有时候就用这一样东西来去衡量。但你会想一想，有时在香港住得很辛苦，刚刚跟一个即是调走了的人来带他聊天，他是一个银行的经理，那就跟他聊天，他是基督徒来的，他跟我说，哎，神真的有恩典，当我调来太和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辛苦，我是刚刚那段时间结婚，所以我可以好地处理我的婚礼，而一年多了我要调回去中环，唉，惨了。他说我在中环的时候，我们每晚呢是十点半才可以放工。我说，做银行不是四点半关门的吗？现在还是四点钟关门嘛，竟然是十点半才放工。他说是啊，即在香港做事的工作是非常长的，是不是？做会计那些呢，我们有会有啊，晚晚12点1点钟啊还要做事。但在澳洲那些4点零钟，麻烦你走啦，即是不要留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不要只是看这一些，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你能够夜晚黑没什么的消遣，你可以多一点的来亲近神，一家好地的来带去祷告，个关系更加好的时候，我又很深体会到这个已经是超越了金钱那个的价值。所以有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带去衡量所谓成功与失败，你那个标准是很重要。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爱是要付出的，爱是艰辛的，很多人就是为了爱的缘故而忍受这些的苦楚。 但是哥林多前书很清楚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很多的父母很伟大，主耶稣基督他都是爱我们，而舍弃了天上的荣耀尊贵天使天君的服侍，而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受着人的凌辱，最后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原来爱绝不容易，但是爱是值得称许。最后就是可以后悔啊！吓，牧师，你又打倒昨日嘅我，你话无悔当初嘛，系咪？我想讲，原来当你遇到困难，喺情绪上边有起有落，会有开心，但会有愁困，系好自然嘅事。但系头先我讲，如果我哋能够事前嘅嚟到去多次求问神，好肯定都系神嘅心意嘅时候，我哋就唔好淨係沉溺喺嗰種嘅埋怨裏面。特別家人，如果大家揾到共識嘅時候，就千祈唔好怨對方，因為咁嘅時候只會破壞咗彼此間嘅感情。神係一個絕對唔會後悔嘅神。我哋一齊嚟到去讀民數記二十三章嘅第十九節，二十三章第十九節。
神非人，必不至説謊；也非人子，必不至後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他很清楚说，神绝对不会后悔。不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看十二记上的第十五章的二十九节。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永非世人，绝不后悔。
看到神他的全知，他的全能，所以神绝对的不会后悔。但如果我们又看另外一些经文，又好像很矛盾。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六节。
我后悔了。
原来没有打创世纪第六章的第六节，说到什么呢？耶和华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特别强调到神后悔，但是他心中忧伤。是神拣选扫罗作第一个的王，但后来神都说，我来到纳苏罗为王，我后悔。是不是矛盾呢？但是神绝对不会后悔，但是神都有感受，神是爱的，做父母的。你有没有曾经这样说过？哎呀，我后悔生你啊，衰仔，我宁愿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这样。叉烧生不到的，你明白吗？即是有时候其实你都很爱，但是有时候在这些嬲怒或者一些不开心的情况里面，你都有这个情绪上面的表达。所以我们是不要后悔你当初的决定，如果你很清楚神的心意。但是遇到压力，遇到冲击，有这个情绪里面的低落，有时候你都要宣泄，特别鼓励家人聆听疏导，再仰望神的时候，你就不要离带人去，再在这个困境里面不断地来纠缠，无忘初心。求神你要帮助我们，所以很简单的一篇的信息，很希望成为大家的提醒。还有我们不要只是看目前，你可能用信心看更远的。于是当你能够去做到以上所讲的，你就无悔当初。天父，我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能够很和谐，一心的来到朝向神你，让我们能够寻觅神你的心意，然后齐步的来到踏上。也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个属灵的家，我们有这个属灵里面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守望，互相的建立。神可能前面有哀伤有难受，但用爱我们可以来到去胜过这一些，让我们来到去不是孤单的上路。愿意神你自己来到去祝福，祝福每一个属你的人，给我们有健康，给我们有属灵的生命里面的成长，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挑战。洁净孩子今天所讲的信息，受众弟兄姊妹的帮助，祈祷乃奉主得胜的命，阿们。祝福我们每一个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的依靠去胜过前面的困难和挑战。